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我希望也花一点时间。那工作中如何善用这个我们的 EQ 哈？那我想是一个现在是很多题目都在讲这个东西哈。那我个人觉得还是一样很宝贵，就是圣经带出来很多都是 EQ 的东西，只是我们从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啊。我就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我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啊，我们好不好低头做一个很快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恩典，主，我们真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观还有职业观啊，愿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所说出来的是有属天的智慧而不是人的话语。愿你真是让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尤其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们，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种观是不一样的一种职业的观。谢谢你，我们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刚刚上面的，因为我想这问题是很重要，你们家有一些问题的话啊，记得大家随时可以提出来，我们来探讨啊，随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工作中如何善用我们的 EQ 啊 ？EQ 就是emotional。Quotient 啊 ，emotion quotient 就是情商啊。我们看一下神的话在怎么讲啊？他说：“耶和华必在你面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句话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一种，我觉得对我讲，如果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位是这样子的神，我跟大家讲。我真的一无所惧怕，但是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上面，我们有很多的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面对未来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这对我自己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很大的能够疏导我压力的所需要的情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常常跟自己讲。碰到我跟大家讲，我要管在可乐公司，我管的企业差不多是将近2600多个人的企业，光是销售就是600多个人啊。我管的是销售市场，这个 logistic administration HR marketing 全都是管。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碰到很多的抉择，我待会跟大家讲我在事业上碰到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选择抉择，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现在想到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叫我怎么做，我现在回头我就发现我当时做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啊！我就讲一个例子，我在可乐公司在第12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板啊，从香港飞到上海，他就跟我讲，他说 George we're gonna move you， 我们要把你工作换了。我说怎么搞的？我说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吗？他说 No, we're going to promote you， 我们要升你到北京啊，要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叫做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Government Affairs， 工作的政府的这个事务的副总裁。我当时一听我就心里面很凉了，因为在中国你知道做政府的工作不是好差事啊！你知道做政府工作是做什么？喝酒、唱卡拉 OK， 还有女人啊，女人。中国的官非常在这一方面非常放纵。当时的时候，我说我也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他，我说让我去思考一下。当然我回去我就是去祷告，祷告很快神就告诉我说这不是你要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在可乐公司是做的是 senior 的 position。非常重 senior position， 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全世界旅游，国内更不用讲，都是 first class。我到巴黎，我到伦敦开会，我到什么样开会，当地都是有 limo 大的 limo 来接我，住的都是5星级、6星级的酒店，大公司就是这样把这些 senior 的 staff 养得肥肥的，所以你跑不掉。那待遇啊什么东西都是没有话讲，这是那个。所以我回去跟我太太讲的时候，那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显然神不要我做这个工作。 那我就跟我太太讲，就说我说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要决定以后，我们就知道后果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知道。就后来我就跟我的老板过了一个礼拜，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不想去北京，我说可不可以有别的工作让我做啊？他说 No, you don't have a choice. 如果 you don't take this job, 你不拿这个工作，你就基本上你就 just don't have a job。那我就想说，我没想到那么糟糕，我心里想说我可能可以回总部去啊，什么东西。显然他要用这个方法，就是逼着我要去北京。那我就问他，我说 Why you choose me? 你为什么选择我？他说第一个，你在公司做了十几年，你的英文非常好，你在公司的文化你都很好，处理的工作能力也没有话讲，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在北京，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整个公司在中国的形象。所以我跟他讲说 No, I'm not going there。那就马上就知道，我就会不会有工作，不会有工作最大的就是我做十二年我就没有 pension 嘛，我也没有那个，你们知道吗，就退休金也没有那个保险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就没有 pension 也没有保险，所以说这是一个在很大的危险。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那就算了嘛，反正我们就自己买保险在国内。后来你没有想到，真是到了，我是跟公司提辞呈是二月五号，我是最后一天。到了一月的时候，我的总公司寄了一封信给我，他说 ：“Dear George, you are qualified for early retirement。”那这个呢，跟我的老板是没关系的，因为这是人力资源的一个公司整个公司的一个 policy， 就是有一批可以 early retire。那你现在 retire 的话 ，if you decide yes， 那你就会享受 3+3。3 plus 3就是三年的年资加上三年的这个年龄啊，用 formula 算起来就加三年你的年资加上去，再加上你三年你那个时候我是54岁，再加上变成57岁的样子，这样子哈。所以 I never thought about， 所以我还是变成 full pension 的 retirement 啊。那这就给我讲，就是说我当时是很畏惧，不知道将来怎么。那后来找工作也会很快的，就很快能找到工作。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神的这些这个神呢，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是不信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神保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确认知道一样事情：如果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一定是他会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那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是提摩太的。是第一章第七节，神赐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都是跟情商有关系的。情商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 courageous， 就是勇敢啊，勇敢的东西。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帮助。那我就不念下面的所有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喜乐是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跟大家讲，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喜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Happiness, joyfulness 是能够转变许许多多的这些情势，所以学会要 joyful， 常常就是学会要感恩，要赞美神啊，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当我们抱怨的时候，你要知道小心魔鬼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要注意的。好，我就继续看下去，到底情商有些重要。我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碰过像这样的情形？为什么许多的聪明的人在工作上却没有什么成就？有没有？我碰到很多，那当然，尤其我们在公司的高管里面，很多很聪明的人知道，但他做事情就是没什么成就啊，人际关系也不好，很多东西。第二个，为什么很多聪明的管理者常常感觉到很孤独、很寂寞？我们常常讲，对不对？高处不胜寒。那就是他就是情商的问题，他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位置上面啊，那不能够把那个门打开来。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很聪明的同事自我的意识特别强，就是自我的意识很强啊。还有比如说自我的意识在工作上常常开会的时候，第一个就讲自己，讲自己的成就，讲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逼着人家要接受你啊，很多老板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讲，一言堂的老板就是自我意识特强的一些人是这样子的。 那、啊、另外呢，为什么许多聪明的人在公司里不知道如何跟人家相处？为什么很聪明的同事很难与人相处沟通，很多人很难沟通？
这个就我给你打断一下，刚才说那第三个问题哈，说那个大多聪明的同事自我的意识特强。你刚才说一句话，说那个老板就他自我意识强，就说强迫把自己的观点就。
对啊，他很多老板。
好还是不好呢？你看。
你说好还是不好？你说好还是不好？你想想看，一言堂的老板说：“你看，你们不要讲，你们再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就听我说的，因为我经验比你多，这公司我自己开创起来的，那别人就不会讲话了，对不对？不会，别人不会讲话，他还能不能听到别人的声音？尤其反对的声音，不能听到，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你想想看，这公司就被他一个人就带着走嘛？那一个人带着走，你想想看，一个以经验起家的，尤其像中国的情况。”在过去都是你这样稍微努力一下，这个环境就可以有一些成就的。但现在的环境完全变了，现在的企业的生存不再是说你努力就可以做得出来的，你要有好的策略，你要有好的什么人才，你的人才是持续的要培养，你人才不持续培养掉。
我想可能就是说一言堂是不行的，因为要让你的下面的人再讲话，但是呢，这个老板你还得有个 controlling。
Controlling 又不一样的事情， Controlling 是一个艺术，这就是情商的东西。你如果过分的 Controlling， 别人就说什么，那你什么东西都 Control 嘛？一 Control 最大的问题，你就不会授权嘛？你怎么会授权呢？ You Control 嘛，对不对？ Control 的人通常几个问题，第一个他不是，他觉得 insecure， 对不对？他觉得自己不安全，他要 Control。 第二个，他相信自己 more than 相信 other people， 对不对？好，那就看这两个东西 control 你的 people， 你想想看，他不会授权，不会授权的话，这公司的运作就是老板的文化，就是他这个文化，老板的做法就是这个做法。那我现在问你，在以前不大改变的环境中是可以，在现在变化这么多的环境，你知道，你一个老板用你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管理一个企业，你说你是不是碰到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人才就不会留在这种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些非常 controlling 的老板，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员工都会想要拍你的马屁， because you have all the power。 你想想看，员工拍不拍马屁？当然要拍你马屁了，对不对？因为员工一拍你马屁，马上这公司就变成什么拍马屁的文化，那完了，员工绝对不会跟你讲实话，他讲什么？他 only say whatever you like to hear， 对不对？所以问题就很多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不是只有问题，是一个 serious problem。 那中国很多这样的老板，我帮中国做很多的 consulting， 哇 amazing， 这些老板，我碰到一个公司的老板，大小的，这个公司已经大到多少，将近有7000多个人，大小的决定他要自己做决定。为什么？因为他有一阵子放权了以后，他的公司 overrun 他的 budget超过了超过100%多，120%， 所以他很气死了。他说：“你们这些人我根本不能授权。”说 ：“Everything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哇，所有的 decision 就非常非常的 slow， 根本就很难很难运作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啊，我跟他做 consulting， 我的费用 consulting 的费用，我的3年以后才拿到。那我问你，你还会帮他去做吗？You have had lots of cash flow to deal with 这种人，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想我这样解释大家很清楚。好，那很多人的情绪起伏不定，我们情绪起伏不定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环境的变化，他人的变化，我们情绪就起伏不定，起伏不定。其实一个情商高的人，不是说你情绪不会会不会变化，而是你情绪变化的时候，你情商高，你会知道你的情绪在变化，所以你才能管理你的情绪。听懂我讲的？不是说你不变化，你不变化你就是死人，你要不然你就是没情感的人。你会变化，但是 you are aware 你的情绪在变化， so you know how to control it. That's the difference. 今天很多人我就常常讲，我在帮这个洛杉矶有一个专门做肿瘤的一个机构，是全美国最大做肿瘤研究的一个机构，它是做研究而且有医院的，中间请了300多个 中国来的学者，访问学者，帮他们签约要做这个，做帮他们做 research 的。我去跟他们讲，讲了一堂课。他们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因为他们在两年三年内要做出一些合同上所做的一些项目的东西，他们要做出结果出来。你说这个啊，就是很大的压力。那今天就是说，很多人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情商一不高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进到恶性循环，因为压力越大，工作做不出来。你猜他们就第一个做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也做了，我刚刚讲了加班加点嘛，我做不出来嘛，那我就整个熬夜的在做，熬夜做。他没有想到，他越熬夜的做，他越做不出结果出来，因为他越来越累嘛，这脑子都想通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越做越压力越大，他进到恶性的循环里面去，所以他情商就越来越，他没有想到他是这个情商，运用他的情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人碰到压力的时候，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知道压力已经来了，他的心灵、生理上、心理上已经受到影响了。所谓的生理上，他的荷尔蒙的分泌就已经不对了；他的心理上，他已经受到因为荷尔蒙的影响，他化学东西 chemical 的不平衡，他看什么事情，比如说他就变成很烦躁、很忧虑。他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有一些事情，他已经现在想到，他早上不想去公司了。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小心啊！ I hate the police, I hate the people. Wow, I hate the people. I don't want to confront 这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问题。这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什么？去想到这问题是什么根本 ？What is the root of a problem？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你会不喜欢这家公司？当你不想这些 the root of problem， 你就 cannot own 这个东西，你懂我讲的？你就不能够 own 这个 problem， 你不能 own 这个 problem， 你就不能够 resolve 这个 problem。你看看，所以这是一个情商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它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的一个东西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很有意思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哈。好，所以呢，还有许多人缺乏自我管理的一种后压。
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你的老板，
呀 ，OK， 你说你看到他就是说情绪不定啊，那就很难啊。但这种老板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希望 I hope 你跟他之间有某种的 trust 的。他问说：“哎，我最近非常烦躁。”很多说你就可能讲说。你可能在情绪上需要来稳定，但信仰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去教堂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所以教会真的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样东西。我们基督徒有在这方面，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可能活出来的是平静，因为它多少会影响你，但你可以跟他讲说 ，It doesn't affect me， 或者 less， much less， you know why？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对，这个很难 establish relationship。你想想看，这种人也是非常需要别人在旁边的人。They close the door, but they indeed 他是需要人家帮助的人，非常 lonely。我可以想象得到，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是我们的老板，他很可能他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就必须要面对这个意识。啊，如果现在还可以过。Maybe time don't think about it. 再过一阵子越来越糟糕，因为通常这个问题是越来越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Yeah, 很好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一下。那还有，我的老板经常把我的结果夺为己有，有没有？有，哇，很生气，很不公平哈、啊！很多事情就是这就，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也做老板，很不幸的。我们为人家老板打工，我们就有权利有义务要把东西交给老板。 That's who he is. OK， 当然好的老板会 share 这个 result， 不好的老板全部都为己有啊。都为己有的老板，你可以去跟他谈一些事情。你说你知道这些 I put a lot of effort there， 那我想 也不少，至少不把我名字放上去，也可以 openly recognize 我的 effort 在里面。这些合理的东西都可以谈，找到对的时间也都可以谈。好，这些东西是这样。好，我的同事经常把他的工作交给我来做，有没有？你们都已经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人哈。啊，很多新的菜鸟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啊。啊，我也听不到你说的。啊，这也有方法处理的，也就有很多方法处理的事。那另外就是说，委托我的组员很仁慈，他们有需要，我都会帮他们啊，帮他们忙，或让他们先走。但是我要对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就不会跟我帮助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界限的问题 ，boundary 的 issue。啊，我们要学会，中国人不会设定 boundary， 我们不大容易设，我们设定界限，我们就觉得，哎呀，你这人这个人太小气，或者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是我们很大的缺点。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老板跟我讲，他说 ：“I rather you spend the time with 你自己 department people， 谈好你的部门的规章和制度 ，spend the time。”Make them understand why you have this kind of rule.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你说我要设定什么 rule， 那是已经 too late。我们中国人不大愿意讲 rule， 讲什么规章制度，为什么？我们觉得干嘛还没开始工作你就讲什么规章制度？你这个人是不是小人嘛？你不相信我吗？
先把丑话说到前。
对，这就是丑话说到前。但中国人不大愿意讲丑话说到前，都是先好像很仁慈啊，都很好啊，没关系，这都行了，到时候都可以解决的。完了，到时候都成了问题，都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学会先 setting rules， boundary 界限设定好，这是比较好。那另外还有，这难道公司的升迁都要靠老板的关系吗？老板 play 非常 important， 尤其现在，因为现在公司都强调跨部门的合作，所以你的升迁这个职位，很多的时候老板会问跟你工作最 close 的一些 department 的那些人，他们会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员工怎么样。所以现在记得这个 variable 就是变数就更大一些，所以千万记得不是只有跟你自己的部门的人打好关系就行，这不是这么简单哈。好，那还有呢，老板告诉我每年的年级我都是优等，今年是不是可以给别人优等？反正加薪也加不了几个钱的，这里都有这种情况。这时候有人提我，那尤其你知道现在公司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 appraisal 都是看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嘛，对不对？那老板说：“哎呀，我的名额有限，那你就牺牲一下，小心这种事哈。”这该怎么处理？你说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这种东西我们就不应该妥协。你说我可以放弃我加薪的那部分，但是我的绩效的优等和等，我应该是 honest 的优的等级就是什么等级？因为这个东西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一旦进到 HR， 它就成 permanent 的 record， 所以让我们要小心。所以任何东西你进到 HR 的就是 permanent record，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是一个。啊，那钱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敢讲说，的确加不了多少钱，你可以把这个钱分给别人，但是你不能把我的该是优等 A 是 A，B 是 B 啊这样的。那还有就是，为什么几次的升迁都轮不到我呢？我们就很生气啊！为什么升迁轮不到我们很生气？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时候，你越生气，只有把你自己放在越不好的位置上去。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你要跟老板去谈的是，老板，我尊重你的 decision， 但是我有一个 request， 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得到你的 more consideration， 不要非常 positive， 因为你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去啊。他会说哦，你如果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面努力的话就更会记得很好，知道了这一个以后赶快回去以后按照老板给你的 feedback 做出一个改进的方案，那要求老板帮助你在 every quarterly 在 half year 来给你一个 assessment， 给你一个 feedback， 说你是不是朝着这方向来做，那这就给你的老板再没有办法有借口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是。就
刚才说的那个双赢一样，就说不是说去跟他 complain， 为什么不胜天我 blame 他，而是说他不给你胜天，一定他有他的道理，
对，
对吧？你问他说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够，我怎么样做能更好，才能达到。
没错，就是你讲的就是很重要，就从他的立场里面来看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双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对，完全是重要的啊！不要说什么东西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字 why w h i why 很多人常用，这个字是很不好的字，因为你知道 why 这个字暗地里是责备人家的意思。Why you don't promote me？ 老板马上就反应 ，Why should I？再讲一下面 ，Why don't you know I'm the boss？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想是我们可以要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如果遇到比比多咄咄逼人的这些人挑战我们，你怎么处理？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人，如果人家问你 ，Tell me why？ I don't understand this. I disagree with you。我们马上就。安静，或者我们很快的僵变啊！别告诉我，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来应付？是表示你的情商的高度，情商的高度啊！
在 offline 去跟他交流一下。
哦 ，online 可以交流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最好是当面的交流，要 better than online 的交流。你不知道他的表情怎么样。You don't know what 你讲的东西他disagree，或是如果说是他咄咄逼人的话，他已经看到你很不高兴了，你再跟他 online 一下，哦、oh, I'm sorry 一句话，他是不是 sorry？ I don't know， 他真的 sorry 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时候当面跟他谈一些事情要更好，那是需要勇气。你说 you know 这个就是我们在叫做这个叫英文叫做 assertive。A-S-S-E-R-A-T-I-V-E 不是 confidence， confidence 跟 assertive 的差别是 confidence 是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任， assertive 是在我们碰到很艰难的环境中我们知道怎么应付人家的自信。你知道这个差别？比如说我说我麻烦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能干，你说这是你的 confidence。I have confidence in this area, so I can make a good presentation. 但是 assertive 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站在那里，还是表现出你有信心，能够回答他？啊，甚至于你就是知道自己讲错了，也是一种不同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很 coward、很 withdrawing 的这种方法。好，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你去看一些高层的管理层，这方面 handle 他们自己非常 well， politician 更厉害啊。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对吧？就是情商，完全是情商的东西。好啊，为什么我将来是要一直干技术的活呢，还是准备将来干管理的活？我自己是原来是学化学的，但后来我根本就喊，我还记得以前背什么什么化学元素表，什么氢氦，到现在已经忘记下面是什么了。后来完全是做管理的，完全是做管理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讲，那我不是说技术不好，技术有技术的 career path， 那管理有管理的 career path， 那比较起来，管理的 career path 是 much wider， 是比较大多了。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你自己要，但是你需要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基本所需要的东西，像情商要高，能够像能够观察别人 ，you know how to observing people，you know how to insight， 就是分辨很多事情啊，你能够在沟通上面要有能力，能够怎么能够 summarize 很多人讲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你将来在做管理上要学会的一些能力哈。好，那另外这个。在公司里我认为只要努力，不要去搞什么人际关系，我跟大家讲，今天不是搞人际关系，这现在变成人际关系根本就是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你没有这个平台你根本不要走上去的，人家不会给你卖命啊，人家不会来主动帮助你啊，人家不会来真的说你跟你说实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关联性的东西。这个一个案例是事实上我碰到的一个案例， tracing 跟 sharing 跟 tracing 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多年，两个人非常要好。当 Sharon 被提升到部门的主管以后， Tracy 立刻成了 Sharon 的下属。我相信我们都可能碰到过。然后 Sharon 并未及时感到他与 Tracy 之间的关系正在微妙的改变。Sharon 忙着借着新职位给他的机会，他可以放手做很多他想做的事情。过了一阵子，他发现 Tracy 对他的建议指令总是持着一种敌对而且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他发现 Tracy 经常故意躲着他。其次 Sharon 需要 Tracy 加班把工作赶完， Tracy 就是推三拖四，身体不舒服不肯加班。不仅如此， Tracy 已经开始影响到其他的员工， Sharon 感到非常的孤立。这就是一个低情商的人在很典型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发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态度，对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哦，我们这一方面，所以就知道，如果说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这个 Sharon 他在一升上去，他很快就能处理 Tracy 之间的关系，也许他跟他找他出来跟他讲一下，说我升了，那我们都是好朋友，那我在升的升级过程我还需要你很多知识，譬如说这些东西的知识我一定是需要，因为你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些，是能够比我不足的。你想想看，假如这样的话， Tracy 对他的态度可能就不是那么敌对的态度。然后如果他做的东西你 recognize 他，你认可他，而且你给他讲说，你如果说再继续很多帮助，我一定是下面一个要部门推荐的，我一定是推荐你，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话，你化学的把这个人之间、人际之间的化学 chemical 就开始改变，然后就差很远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讲的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哈，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好，这个 the ability to manage emotions， 所以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在哈佛的这个 psychology 里面有一个 doctor 叫做 Rosenthal， 他就 develop 了一个叫做 PONS 的 test， 对年轻人可能知道，是一种 profile 的 test。这种 profile 的是一种 non-verbal 的一种 sensitivity， 不需要讲出来，你可以看人家的表情，能够知道别人是到底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一个能力，很重要的能力。那这种能力呢，如果你 develop， 对你在将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所以现在很多的公司对年轻人有这样的测试，来测他的这种 non-verbal 的一种 profile sensitivity， 啊，一种 sensitivity。那所以呢，我这边这张片子主要就跟大家讲说，现在职场上的一种新的标准就是看员工的 EQ 多高，现在都有一种方法来测试的，现在已经不是说我们讲的很抽象了，现在你去看 EQ 的 test 都有很多很多种，所以这些东西现在在公司里面，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用这些方法，因为尤其是在 team building 上面他们会用这个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那 IQ 跟 EQ 的差别，很大的差别就是 IQ 可以使你得到你的工作，你的学位，你的技术得到工作，但是 EQ is the main factor让你在将来 career 上面的升迁作用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戈尔曼，那我是建议大家去看他的书，他写了好几本书都是讲到情商的。那 EQ and Work 是他前一阵出的，我是建议大家看，现在都有中文版，现在国内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那我个人觉得他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啊，讲到情商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啊，在领导力上面的东西，我建议大家是去看这个书，叫做 Daniel Goleman 啊 ，Goldman Daniel Goleman 啊，这本书啊，他写了好几本啊，他是主要这一生都是在做情商的这个，那这个我就不讲很清楚，大家就不需要讲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情商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上哪些东西，就像一个树一样，它结出来的果子有很多的影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可能小一些，我念给大家听，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好像不能用。它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气的 anger management， 我们很生气，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情商，能帮助我们管理它。第二个下面的是 better listener，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听众啊，这很重要。那今天很多人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我记得我从做管理上去的时候， 我的老板常常会提醒我，他说 George,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to me.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啊，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我怎么回答，再加上我们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句子该怎么组合，所以越想得多，我们就更没听人家讲话，所以就想小心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常常会文不对题的回答人家东西啊，这是要小心的东西。那还有就是说 trust EQ 高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 trust, 这是绝对的啊，因为你的 EQ 高，你 sensitive 很容易让人家得到 trust。 那另外还有 risk management 啊，这些啊都是有的啊，就是这个 social skill 啊，还有 flexibility 啊， empathy 啊，同理心啊，这种 presentation 一个很重要是 EQ。 你看看我做现在跟你们大家讲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多钟头，其实我在观察你们，我也可以分辨哪一些人觉得同意我讲的，哪一些人看得来 resist 的。你们事实上写在你的脸上，但是你就是必须要能够观察。观察的话可以帮助你什么？帮助你来，也许讲的时候到他面前或者讲的他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讲的东西的一个啊。所以你说会 presentation 的人是 very sensitive about 他的 audience。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是我自己也是学会的，我就是常常我会看哪一些人我知道 they still a little way to go, 有一些人已经 pretty much 我已经可以 hold 他的 hands, 哪一些人还是有一些很敌意的 hostile 的这种啊。那我记得我有一次这个在好多次我是我为什么要问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问题一问我就知道你跟我之间的距离多大。有些人问问题一站起来就说 I disagree with you, 当然我马上就知道。有些人说你刚刚讲的东西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也知道他不行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想一站起来问我问题就很 蛮这个理直气壮的，你讲的东西不合理。到后来我一讲到最后他自己跑来说哇你讲的真是好。所以你就是要抓到这些人啊，他是在寻求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想都是一些东西。这个片子，我回去我会把片子整理一下，你们要的话就我发给 James, 你给有人要的话就你去啊去，但我不会给你全部的，我给你一些重要的一些片子，啊，希望你们去看一下这东西。好，那另外 EQ 为什么很重要？我跟大家讲个例子，现在所有的做运动的啊。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现在都要上个 EQ 的课，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真正 professional 的人能够在运动上面能够做得很好的，做很好，根本就是差距是很小很小，就是几秒钟的，或者一点点的差距，这个东西可以被什么？被高情商的人能够占有全部的优势在里面。我跟大家讲，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网球，因为我自己以前打网球的，我每天以前打网球，所以我就很喜欢看网球的。你知道这个网球的这个打网球的，一球一打完以后，你记得那个 Maripova 就是那个俄国的那个女的啊，打完她就会这样子走到底线，啊，拿着她的拍子 ，What is she doing?他 try to recover 他的 emotion, 如果打得不好，他其实是告诉自己说 forget about 刚刚的 point I lost, start over again, 啊，所以回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拍两下 I'm going to do it again,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微妙的一些差别，让运动的人能够在他的表现上能够很好。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你想想看，今天你们在公司里面被福特GM 或者是 Chrysler 雇，其实雇这个人的时候，人力资源有这个 job opening, 他其实已经写了一个这个 job 的 profile, 他所需要的 profile 的一个人，所以你们他通知谁去面试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基本上都已经 meet 他的一些 basic requirement, 需要 PhD 几年的经验，在哪一方面做事情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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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你想想这些人雇到这个里面来的做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基本上是类同的，所以在竞争上为什么厉害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类同。那什么东西能够 create the differentiation, 能够差异呢？不是技术的东西的。 P PhD 做的，我自己是没拿 PhD， 我不是说 PhD 就 PhD 你做到最后，你说你真正用了 PhD 最理论的东西用到汽车上去了吗？ Nothing to do with it， 很多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就跟大家讲，我不是说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很知道啊，但是我就是说最重要能够产生差异的东西是什么？是 EQ。 所以我们叫做 EQ 是 make the floor difference 的。什么叫做 floor 效应？地板效应。因为我们站在地板上，我们基本上是同样高度，但是那个 EQ make that little difference。 老板就会说，哎，这个人 EQ 非常的高，我讲话他都听得懂，他能够跟人家相处，他知道怎么激励别人，哎，他知道怎么能够使人家 social。 我要升，我是要找这种人，你看看没有，他的 difference 从这里出来。所以我就讲，我说这个 floor effect 造成的差别，这个 EQ 是很大的一个很大差别。那相反的讲，我们中国人在这边的欠缺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就把我们在事业上就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在里面。我们的老板经常看我们，标签我们是 late， 是 technical people。 你不相信，我自己在 American Maze， 我在管一个 Department of Technical Department， 我要管到170几个人 technical 人。我的老板每一次 CEO 碰到什么事情，哦， go find George， he's a technical guy。 我说 I don't want to be a technical guy， I want to be a management guy。 但他总是不能够，他那个 label 就深深的切在那个里面。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好，那这个情商不足的话，现在大约78%的年轻人无法接受人家的批评，是不是？我想我们中间这边做的很多人无法接受人家的批评啊。还有75%的员工没有花时间理解公司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常常讲，新的员工到公司里面去，不是要把工作做好，是要把什么？把复杂的人际关系搞清楚。谁的老板是谁，谁的老板是谁，到最后的老板说不定就是他家里面的太太，他太太帮他做决定。他吃晚饭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公司出这个事情，你觉得怎样？太太说、哦、我觉得应该怎样。第二天他就公布了。 Very possible。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找到那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人对你好像在工作上面没有关系，事实上他对你的工作有很大的间接的影响的关系。You better serve it。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 stakeholder analysis， 听过没有？关系人分析图。你把你到这公司里面去看，你坐在这个位置，哪些人直接跟你有关系的众多，哪些人是间接有关系的，哪些人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要看那个没有关系的，很多是高层的管理层没有关系的，他是经过茶水间的看到这个人，哎，这个人跟我一笑，哎 he's not bad，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你最好把它做一个 stakeholder analysis， 关系人的分析，哪些人是跟我工作直接有关系有影响的，哪些人是没有直接但是很有影响的。你把它弄出来以后，为什么很重要？这就给你的一个 direction， 一个方向，哪一些人有你的 spend the time， 你宝贵的时间去花时间在工作之余跟他能够建立一个关系。中国人际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 ，much complicated。 啊，不同在很多的方面啊。中国人这个很喜欢拍马屁，中国人很喜欢搞关系，很喜欢搞关系啊。中国人总觉得关系搞好，我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为了要搞关系，他会投资很多他的拍马屁的东西。一拍马屁就搞得很复杂。一复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很难很难处理这种东西，啊，这是中国的人。但美国要相对来讲要简单单纯多了，但是还是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中国还有一些很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在里面，就是很多的时候是老板一个人当家，他没有 system， there's no system。 你说 HR 有 system， 他老板可以 anytime decline 他的 system， deny 他的 system， 老板就说了算数，那你这下人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把这个整个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的复杂。那再加上许多中国的公司没有一套真正有所谓的 performance appraisal， 他有他也不用，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很复杂。所以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的话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外国的公司，我们在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还好，因为我们是要依据这个 system 来做的。但中国很多是有 system， 但是他不用，他是用他自己的，很多是老板当权。所以我们常常讲嘛，计划快过于变化嘛，变化快过于计划，变化快过于计划，所以连计划都没用，计划赶不上变化 whatever，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些很大的一些特点在里面。哦，现在中国就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就出很多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你看看马云一个人啊，马云一出问题啊，马云一不做这个什么 CEO， 股票要降7.8点 ，What is this？ 那个天生那个什么那个啊，京东那降了多少？降了27%了股票。Tesla 的 Musk 昨天就掉7点，7%。不 ，Tesla 是不太一样，因为 Tesla 这个公司现在还在 struggle， 它的 leadership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别人可以 lead 这个公司，这公司是一个 very complicated 的公司。你看这个 Tesla 要 fight 对吧 ？fight 你们三个大的汽车公司，它还要 fight 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啊，这样的电池啊什么东西，是非常 complicated， 所以他自己讲，他根本就撑不住了啊。emotion 他根本撑不住啊，But anyway， that's 我的那个对你的答案啊。好，所以这些我就不讲了啊。那 EQ 在职场上有几个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 building high performance 的 team。你看看，你一个 high performance 的 team， 一个团队，你要能够 high performance， 它一定是非常几个东西啊。high performance team 有几个定义，你看看是不是？第一个。They are willing to share information， 对不对 ？They are willing to solving problem together。所以 ，high performance team 通常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把它解决掉，因为他们都跟我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不会扯皮，不会说你搞我，我搞你，不会我指你，你指我，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那 high performance team 还有一个很重要，彼此。Learn how to grow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他们彼此可以学习。啊，还有 high performance team 一定是非常 honestly can share 很多的 information， 比如说你的缺点，他的缺点，他们可以放到桌子上来谈这些事情。美国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大的优势 ，they can tell， they're willing to say， 你的 weakness 在哪里，你的 strength 在哪里。我们中国人都不大讲，我们中国人都不讲这个东西，都只讲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方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 high performance team 里面它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出来。那最后 high performance team 一定常常有新的 idea， new idea， 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它是 very open minded，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冲撞 colliding，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开始 collide 的时候，新的想法就爆炸性的出来。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这种研发的东西这么 powerful， 中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 powerful 的研发的东西结果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high performance 的 team 在一起，能够经常的就是在你现在为什么公司的这个 organization 越来越 flat， 中间层的 middle manager 都被取消。我不知道，你想想看，你的 GM 在我以前讲 management 的时候 ，GM 从最高的 CEO 到最低的，还不是 supervisor manager， 你猜多少层？18层。这是在以前出问题的时候，难怪你一个 decision， how long it will take you to make a decision？ 那 how long take you to execute 出来？你光是十几层传递一个信息，到最后你做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对不对？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组织，你可以看我们儿子在加州的组织， CEO Vice President 没了。你看看你下面的员工，要不然再多一层就是 manager， 那个 manager 根本就是做很多的 director， 以前在下的什么那个什么，他的信息非常快的传递。你想想看 Tesla 前一阵出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叫做 fast tracking 的这种 problem solving， 有人抱怨电充电充完了以后，在 shopping center 充完电以后，很多车子不开走，不开走，不是开不走，这两个不一样，不开走啊，他就不开，他就去 shopping 去了嘛，占了位置嘛。写了一封信到 Musk， 马上收到信的第三天，就在他们的所谓的 fast tracking problem solving team 里面提出来。他们现在规定，如果你一不开走的车子，他那个算软件可以改嘛，一加满了电，他这个软件就会通知了。一通知以后，他那个机器就出来，你一个钟头你就charge $10，你改不改？马上大家就车子开走了。That's we talk how you satisfy customer， 对不对？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电车不是当然就有问题吗？是的，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啊，我们这个组织的结构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将来的话，我跟大家讲，你三大汽车公司在组织的结构上，在 structure 上面，在 leadership 在管理上，一定要做大幅度改变，否则你没办法能适应现在消费者的这需求变化。现在消费者是多么 demanding 的。你还给我讲说 ，Oh, you wait. Let's go have a meeting. I will give you answer after we have a meeting. Who care about your meeting? 对不对？哦，我要写一个打个报告上去。Who care about the report? All we care is solving the problem. 那 fortunately 现在因为三大汽车公司独霸了整个这个市场，你也没有办法，你 monopolize 这个 whole market， 你不买这个也没。但你看日本的汽车公司，你看看这个日本的汽车公司，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他们做这个，有一次有做一个皮卡，好啊，他做皮卡的时候，他们就把日本的 Toyota 丰田做皮卡做完，他们就把所有一个部门一个 process 就是皮卡下面有一个那个就是 frame 嘛，有一个 frame 嘛，这 frame 镶在那个车胎上面有一个 frame 这样，然后再是车身的 body 嘛，再车身那个 frame 上去，一共的过程 procedure 是12 bolts 镶在那个上面，很简单的 ，very straightforward。他们就叫那个团队里面去，你们把所有有关于这个 process 把它找出来。他们找了32个 process， 从什么？从打报告开始。啊，明天我们要做100辆皮卡，那每一个车子是9个螺帽。那每一盒的螺帽过来的是12个螺帽，所以我们要除上12，就知道要仓库要拿几个盒子的螺帽。假如说100个，就要多少，然后仓库要批了，仓库经理批了以后，那工人就过去拿了螺帽到生产线来，生产线来他们就把转子转上去，转上去，好了，这个过程完了。他们就请买丰田的皮卡的顾客站到生产线的一边，他们的自己的工人站在一边，他们就问这些顾客说，请你回答我们，你们最 care 的这32个步骤都列出来了，你们最 care 是哪一个步骤？你猜那些顾客讲的什么步骤？两个，一个是螺帽拴进去，第二个你的 quality assurance 怎么保证这螺帽拴紧了？ Only two， 你中间写什么大报告，写完要这个要签，这个要这个那个东西 ，Who care？ We as customer， 这个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你们自己所做的所有的 procedure， we are not willing to pay a penny。That's why 你的 procedure 越多，你的成本越高。你看 ，as simple as that，as simple as that。所以公司越多人越复杂，像在中国，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越多的人的时候，这个公司就每一个人都想说：“哎，我在这里，我总要做一点事情，我总要让人家知道我做点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要我要签一下字，那个东西我要过目一下，那个东西要这样好。That's why it takes so long。变成一个 humongous 的一个大的怪物，这个怪物顾客根本就不要的啊！所以说你这个就大家可以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是这个我很早来，我1969年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买美国车子啊。到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没有办法买，有很多花落地的一宿啊，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啊，我已经讲到哪里去？我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去了。跟情商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啊，所以他的一个 building 一个 high performance team 非常重要，他是情商高的人哈。第二个，他能够 motivate the people。我问大家 ，how many people know how to motivate other people？ Do you know how to motivate？ 我讲的 motivation 不是讲的那种说，哎，你很好，你做得很好，谢谢你。我跟大家讲，这对大家不会 motivate 的。会 motivate the people 一定 understand 的一些人。因为每一种人有四种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红色。我们都有不同的颜色，我们不同的人嘛，我们有不同的。绿色是怎么样？绿色是非常注意人际关系的人。蓝色是怎么样？蓝色是一些你们大部分是蓝色的，工程师就大部分是蓝色的，做事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啊，这个很多事情，所以我常常讲，工程师有几个问题，他们通常我不是讲你们啊，通常工程师情商不高 ，You know why？ 因为工程师想法都是逻辑性的东西。什么叫逻辑性？有这个就会有这个，有这个就有那个。第二个，工程师是非常有秩序的 ，sequential 的，这样子是先面的，这个不能在前面，这个要在前面，就相当于分的秩序分得清楚。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说情商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性的东西呢，哪有什么情商？你不相信，我就跟我太太，我太太说，那坐一下，我们聊一下。我就坐在这边，那你说你聊吧。他不讲话，我说你到底要聊什么东西？你不是叫我来聊吗？他说我就想叫你坐在我对面，我们在一起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谈。哎，不讲又这样讲，那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呢？他就不讲。你说逻辑上讲，这是很。是很没有意思，但是太太就希望先生坐在旁边，我才发现。那我另外一样事情，我上次讲过这个例子。我大概有一天在上海去逛街 shopping， 看见一件衣服，一套衣服很漂亮，哦，左试右试都很合身，哇，喜欢，就一看那个标价，哟 ，so expensive， 就开始跟人家讲价。人家说我们这高档店从来不讲价的。他就很生气，站在那边。那我就问他说：“你到底买不买啊？”很简单嘛，对吧？他站在那边不买，他说不买。我说不买，我们就走嘛，很简单逻辑嘛，对不对？不买就走。好，我一叫他走，他好生气啊。回到家，我再跟他讨论半天，他才知道他要我来买。哎，老姐，我们两个户头是一个户头。这感觉就不一样，情商是讲感觉，逻辑是不讲感觉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是 problem solving 的 mode。 我们跟人家一跟人家对话，我们就在问说这是什么问题，我们在想这是什么问题，然后就想下面一个怎么样，怎么来解决它。家里面很多东西根本不是问题的，也不是什么解不解决的问题啊，不需要答案 ，exactly， 就希望啊、你在旁边，你跟他有一些甜言蜜语啊。我现在学会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 motivated people 为什么这四个颜色？你们去看啊 ，Google 你就知道有四个颜色 ，profile 他们叫做 profile 的 color，profile color 四个颜色。那黄色是什么？黄色是就是说心情很快乐、很开朗、很快乐的人啊，做事不是有系统，就是很快乐。你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到一个 party 里面去，很多人就可以讲笑话，很热闹，一玩了就没了。红色的是什么？红色是一些管理的 leader， 大部分是红色的人，是他们要求结果的啊，要求。这四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今天我们来 motivate people 是要知道对方是什么颜色，我们用他的颜色的优点来激励他，他更加愿意投入的东西。我们来告诉他我们怎么帮助他的缺点的话，他更愿意跟你一起合作的东西。这个是 motivation 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公司里面，而不是说很官方的啊，你很好，谢谢你啊，你的贡献很大。什么贡献啊？我每天不都就有贡献吗？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不会 motivate 一个真正会 motivate 的人，他细细的观察对方是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还有就是 work with diversified team， 注意今天的 team 都是 diversified team。 现在我们在公司里面讲的就是希望公司里面找的人是非常 diversified。 像你看很多的 consulting company， 在 San Francisco 的这个什么 Pricewaterhouse 雇什么人？雇 nurse 在 consulting team 里面训练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 nurse 有很多的优点，在跟人在一起打交道，在病人在一起打交道，他非常 sensitive， 他们需要这样子的这种 strength 在里面。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你 work with diversified team， 你记得你不要常常用自己是 engineer 的 mindset 去评估别人，去估量别人，去用这种方法，你要去用不同的方法来跟人家打交道，你才能够 managing 一个 diversified team， 才能 work with a diversified team。 你看看 do you agree with me， 现在的 diversified 越来越厉害。今天你去看一些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 magazine， 大部分都讲到build your diversified team， 千万不要 engineer 一大堆 engineer。 我讲一个例子就给你听就知道，你不相信 engineer， 有一天有一个电梯升升降降升升降降，用了十年了，就突然间接到很多的抱怨，他们那个电梯大楼里面说这个电梯太慢了。哎，奇怪，这电梯很久没有都没有人这样抱怨，什么现在讲说电梯太慢了？好了，工程师们就在一起了，啊，一定嘛，就电机有问题 ，engineer 就来一起开会讨论，好，一起讨论我们怎么来 improving 这个电机的速度。那你不要看电机的速度提升不是简单的事情，它里面还有 wind tunnel 的问题，还有这些什么震动啊什么东西，所以讨论要很久啊。就讨论就是要怎么解决，把这速度哦，最后要还要把 software 要改，要把它那个改。结果你猜到后来，有一个做 customer service 的一个小女孩子，她说 may not be the engineering problem， 那她说 care what can be， 她说你这样子嘛，你去旁边装一个电视机，就在电梯旁边，你看看结果怎么样，就一装了电视机 nobody complain anymore， 大家看电视。你说为什么大家 complain 电梯都太慢？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 short patient 嘛，他 spend 他的 patient spend 越来越少嘛，所以他就发现这个电梯 too slow。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看一群的 engineer 想的东西就是 engineer， 你找一个marketing 的，找一个 customer service， 他看法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千万记得啊，现在几点？我们是什么时候玩？六点钟穿 ，OK， 我还要休息一下，否则我晚上讲的话就好。所以说这个一个，还有一个 building relationship， 我想大家不需要再讲了。还有 selection of hiring， 现在 hire people 都考虑到你的 EQ 是怎么样，尤其是管理层啊，现在的管理层对 leadership 来讲，我们发现这个 EQ 不容易能够建立起来的啊，这是一个好看一下，再讲一下，那到底什么是 EQ 呢？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 EQ 是一种能力，就是指能够理解管理自己以及影响他人的情绪。 emotion 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好，我们再看一下，那情商呢？这个还有，如果用更深的方面来解释，情商是指信心、激励、毅力、忍耐、直觉、自觉、抗挫力、抗压、合作以及自制的一系列跟人个人素质有关的能力。所以它比较困难，它是一种很多这种它的一种能一种内在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也叫做 the quality of 他的 mind。啊，是这样子来看。那另外就是说，指这个是一种人的心理的素质啊，是一种性质。好，我们来看一下。那管理情绪，因为我们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在里面，有高兴、生气、忧虑啊，还有这个痛苦的这种情绪，这是四种最常人类的情绪在里面，四种的情绪，我们要学会来管理这种情绪，这就是他的情商一个重要的东西啊。那雅各书也讲得很好，只要生气，你看看，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那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很类似的，你就知道很有意思。来看这句话，人任何人都会生气，这很容易的。但是生气要气对了人，气到了适当的程度，那还有呢，气呢要对着时间，还呢要有适当生气的目的，还要有好的方法生气。你想想，你还有气吗？没气。So it's a interesting things， 但是你不要看，真的很多我们的情绪是在我们自己管控之下，你们一定有碰过这种情况。生气，我哪里有生气啊？对不对？常常有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It's not easy。那情绪是了解自己的情绪，是了解自己最好的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所以说，圣经很多的地方的提醒基督徒，就是在让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所以圣经的宝贵，真的，我常常看到这个圣经就像一面镜子，看到自己很多软弱败坏，很多的罪恶，很多不好的地方，圣经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我啊，要我自己怎么样来改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那这个当然自我认知有这种两种，这我就不讲哈。还有，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情绪很低？因为就是自我认知很差，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庭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大讲这个什么叫自我认知的东西。你看看我们，你记得前一阵不是有一个新闻讲到一个郑州的一个小男孩16岁到埃及去玩，把人家一个3000年的古物，他用刀子刻了郑什么某某来此一游，你看看。就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啊，还有我们讲话声音特大的，讲话声音特大的，我们都习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这么多嘛，我们真的要讲话，对不对？真的要讲话，争夺的要讲话，又怕人家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你讲大，我讲更大。我们是一个社会，不注意听的社会，是注意讲的社会，因为我们觉得讲是权力的代表。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我们需要来要开始改变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你看看，我记得这个情商，我记得我这个我那天我坐飞机也是常常我在国内常常坐飞机，旁边一个年轻人就常会看报纸嘛，他就要逼着你也要看报纸啊，放这么大，我这什么报纸在我这边一站，那我就看想说年轻人我不要看报纸，我这半开玩笑的，他也知道，他就把它收回去，过一阵又回来给我看，所以他就是下意识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行为影响到别人的东西。那还有在国内你也知道，你上洗手间以前是没有什么纸张擦纸的，都是甩的嘛，所以你一看前面有人你赶快躲，因为都甩到我眼睛上面了。所以很多事情像这个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电梯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抽烟，他把烟点了，他不要把它吸掉，他也舍不得把丢了，他点了烟。我说先生请你不要抽烟了，他说我哪里有抽啊。所以很多的东西表现出我们不大体谅别人的处境是什么东西，情商低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啊。我前几天我上次坐飞机还碰到一个我是3月份从中国回来，哎呀很痛苦， 做十几个钟头，后面坐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大致很个子很高，他的脚抵到我的那个椅子上椅背上，他喜欢抖。哇！我起身说，我说这车子会，这飞机怎么会抖？我还不知道，我因为飞机要起飞要抖，我也我才发现他那椅子顶到我的掌，那我就说，请你回头，我说你不要抖，抖再顶到我的，他一下就忘了。到后来我还要用手去停止他的腿，到后来还好他睡着了，就不能再抖了，否则我说十几个钟头抖下去，我的人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就是情商有五片的东西啊，五片的东西，我先给大家看，然后给大家看这个，看这个这一讲经文就很好。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看这个。这个有一天，这个丈夫回来，丈夫他说：“太太，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菜，可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太太说：“当然你可以有，你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选择吃嘛。”所以我学会不要挑衅我太太的菜啊。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低情商的对话在这里面啊，让人家没有信心。但是我跟大家要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情商就五片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了解自己，自我的认知，英文叫做 self-aware。 self-aware 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样东西。第二个是控制自己， managing， 它其实英文不是用 managing， 是用 regulating， 调控你自己啊。调控你自己为什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调控你自己，你可以生气的，你不是说情商说你不能生气，你可以生气，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情况来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就可以来生气的，所以你是调控的一个东西。那第三个呢是什么？是维系在第三个在这边是激励自己的能力，你要有能力激励自己。你不能激励自己，你绝对不能激励别人，所以绝对是这个。所以你说你要激励别人，你先要想问说我是不是能够激励自己的，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就是了解别人的情绪，你了解别人就是所谓的同理心，你能够有 compassion 的，有怜悯的人是会了解别人，你了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好，还有就是维系跟人际之间的，我们叫做 social 的 ability 能力，这五块的东西是讲的五块的东西。那你讲了这五块的东西，我跟大家看一下，这圣经上讲的东西就非常很重要。你看他说你岂不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若不是可弃绝的，英文这个字可拒绝的，它不是可拒绝的这个字。英文这个字可拒绝是，你岂不知道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就是自己审查自己的测试，就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所以测试就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是不是有自我认知的一个东西哈。好，这是一个。那这个我讲到此我就不讲了，菜也来了。那另外呢，情绪没有绝对的好坏，你看看是不是？焦虑，焦虑不好吗？急中生智啊！你看很多的临时一个念头出来，就是因为你焦虑并被逼到一个地步。第二个，恐惧，恐惧好不好？不好，怎么不好？也有好处啊，它怎么样？让你背水一战嘛，对不对？那还有。羞愧，羞愧好不好？羞愧不好，羞愧好不好？知耻后勇啊，这也是好东西啊。那另外还有悲哀，悲哀好不好？哀兵必胜嘛，对不对？那另外还有愤怒，愤怒呢？愤怒出诗人啊！你看看这么多唐诗三百首，多少是都是愤世嫉俗的人嘛？如果他们不愤怒，我们怎么有思路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 ，what I tell you is， 所有的 emotion 它都是 two sides 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教我们怎么来。managing, regulating 我们的 emotion。 好，我讲到此好不好？那这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谢谢。好， OK， 那交给毛弟兄。
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我站在这里，要占大家时间。两件事情。